开头处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来读一些主的话。请弟兄姊妹打开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先读第二节和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再读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八到第十一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好，好，我想我们再读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到十六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我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好，我想圣经就暂时读这些啊。感谢主啊，今年在这个春节的期间啊，又能和弟兄姊妹在这里一同相聚。我好像除了去年没有来啊，过去呢很多年呢都是在台湾和弟兄姊妹一起过年。当然我们知道过这个年呢，其实也是神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啊。圣经告诉我们，时间是神所创造的，那么神借着各样的节期啊，在这里警戒我们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去年的西岸特会，我们年长的弟兄啊，已经过了100岁，他非常殷切的、恳切的在聚会里面呢，警戒我们，提醒我们。我不会忘记啊，他在第一堂聚会里面用了10多次啊，我想这我没有计算，大概至少10多次讲到说，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了吗？啊，我想参加那个特会的人印象都非常深刻啊。那么 他从他的内心深处啊发出的这么一个呼喊啊。当我回去之后呢，我心里想啊，我们的弟兄，所以这样说，你预备好了吗？这个意思是什么？他预备好了。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就不敢讲说你预备好了，我只能说我们预备好了嘛，对吧？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弟兄已经到了那样的年龄了，他随时会见主的，所以他一生在主面前的经历告诉他里面一个把握，他是预备好的。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啊，没有几个人是真正预备好的。我们知道圣经最早期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人叫以诺，那么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了，因为以诺不见死就被神提去了，但是希伯来书特别告诉我们，他被提去之前已经得着神喜悦的名证。哎呀，多么的宝贵呀！当他没有去之前，他已经知道神喜悦他。弟兄姊妹，我们有这个把握吗？啊，那么还有一个人，就使徒保罗。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呢，他告诉我们啊，那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所信的道守住了，从此之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有一个把握，他去见主，他要得冠冕的。所以这次我们年长的弟兄呢，他从内心的深处的呼吁啊，我们知道这是非常的迫切，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一个非常紧迫的时代，主随时可以回来。我们弟兄们告诉我们主随时回来，这个不是一种情感式的啊。今天很多人在讲台上讲到主的再来啊，那么发生地震啊、天象啊，用这些东西来鼓舞。我们知道那些都是一些比较情感式的东西，而我们的弟兄告诉我们说呢，圣经中所有的预言，下一个要应验的就是主的再来。哎呀，这个是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激励啊！这是根据神的工作，根据神的话语所有的一个重要的提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处在一个非常紧迫的时代，所以时间对我们来讲无比的重要啊。那么我们知道神从永远里面创造出时间，他把整个万有所有的受造都封闭在时间的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样的事物都有时限，都有时间的限制的啊。我们晓得时间一到，所有东西都结束了，所以神的工作是有时间性的。所以今天我们活在地上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有时间性的，或早或晚。对，我们已经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到主那里去了，那么有一天我们主如果回来的迟延，我们也到主那里去啊。那么时间或长或短，这个差别不大，但是呢，无论怎样我们有一个年限。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关于时间啊有很多的意义，但中间有两个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今天早晨我愿意和弟兄姊妹们在相互的勉励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两个提醒什么？一个就是结局，一个就是结局。每个人都有结局，整个万有都有结局，连仇敌的工作都有结局，神的工作也有一个结局。但对神来讲，那个结局正是永远的开始啊！这是今天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重要的提醒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短暂的一生在地上啊，到最后有一个结局啊，我们必须要注重这个结局。圣经有很多的话提醒我们，我们要注重那个结局。 所以希伯来书十三章也告诉我们，你要留意看那些从前教导你们的人，留意他们为人的什么结局啊，那个结局才是重要的啊。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呢，好的结局啊，那个结局的好胜于开头的好，你开头好结局不好，这是很可惜的。如果开头不好结局好，哎，那么你就蒙恩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结局。那么在启示录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呢，当这个结局一来到的时候呢，就一切都成定局，你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也不会再改变。所以这是重要的提醒啊。就好像呢，今天我在各处跟弟兄姊妹讲说，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学生呢进到考场里面去一样啊，在考试的这个时间的当中啊，你做错了题目你还可以改，对不对？你可以修正，但是有个时候会到的啊，那个铃声一响啊，这个监考官说停啊，那个时候就再也没办法悔改了，对不对呢？我们做学生的人都很明白的。你再说对不起啊，我错了，我能不能改？那老师说不行了。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地上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结局。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活着的圣徒啊，我们还没到这个结局。所以呢，在时间中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将来啊，就是将来的问题。本来呢，在天然的生命中间呢，这个将来是属于年轻人的，对不对？你跟老人家去讲将来，这个很可笑啊，也不能讲，对不对？啊，你对你年纪非常大了，你将来如何呢？不能讲，不好讲。都是年轻人啊，这个年轻人将来如何？年轻人将来如何？是不是？但是感谢主啊。使徒约翰在他将近百岁的时候，他提将来。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三章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因为神的儿女基督徒是有将来的，对世人来讲的话呢，到老了就没有将来，对不对？但对我们来讲有将来，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一个恩典，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因为有将来才有盼望，没有将来就没有盼望，是吧？所以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人呢，我们第一个要非常重视我们的结局如何，第二个感谢主他还没有来，他给我们机会，他宽容我们，他知道我们还没预备好，所以呢我们还有将来，是吧？所以你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啊，那么将来还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就是我们的机会。因为到了结局了，那就什么都盖棺论定，那就改变不了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需要我们在这里要提醒，所以这个过年呢，不是光吃吃喝喝玩玩乐乐，这世人搞的东西我们没那个兴趣，我们觉得年日对我们来讲何等的重要，尤其我们活在这个紧迫的时代里面啊，时间更是宝贵，更是宝贵啊。我常常有时候对弟兄姊妹讲啊，那么有时候早晨起来第一眼张开的时候，我说感谢主你还没有来，你还给我机会，今天就是我的机会，我要预备我的自己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将来有很多事情发生的，将来有审判，将来也有得奖赏的时候啊。那么到底我们将来如何，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对不对？但是呢，是我们的机会，所以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啊。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光景软弱，我们的光景够不上，但是我们记得主还给我们机会啊，主还给我们机会。所以圣经中呢，对于这个将来呢有很多重要的提醒，主的话里面也提到这些事情啊。在你们读四福音书主就发现啊，那么主也提醒我们，在今天我们的地上还有机会的时候，你要提防那些假冒的东西给我们的迷惑啊。很多神的儿女们呢被迷惑，有些东西呢并不真实，但是迷惑着我们呢，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会造成很大的亏损的啊。所以呢甚至在属灵的市场都有很多人假冒，就说那个时候有人奉我的名来了，对不对？假基督。所以呢我们经过考验啊，我们的时间要经过考验。第一个，你要防备那些什么假冒的事物，不能基督徒不能活在迷惑里面，要明白主的心意啊。所以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要爱惜光阴，对不对啊？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啊。所以这是我们为着将来在主面前该有的一个预备。如果你今天不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糊里糊涂的过日子，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我最怕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圣经常常讲啊，到主来的那一刻，圣经描述说有些人要咬牙切齿的悔恨啊。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你的一生里有这样悔恨过吗？啊，有没有一件事情叫你咬牙切齿的悔恨过？可能很少，对不对？啊，也不多人这个。但是那一天，你知道吗？圣经已经明显告诉我们，我们的悔改的那个痛苦，那是痛苦到极点呢，是咬牙切齿的悔恨。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的提醒，我们应当重视它。啊，所以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啊！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太多假冒的东西在迷惑我们，要提防这个。那么主也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要努力的进窄门，走小路，是吧？哎，这是告诉我们，他说将来啊，到一天呢，你想要进去就进不去了啊。今天呢，不要走那个宽门大路啊。所以主在这里提醒我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进去进不去，所以今天是你我的机会，尽量的进窄门，走小路，跟随主啊。我们晓得我们讲这个话啊很容易，其实这个话的背后包含着很多的代价在里面啊。今天你走窄门小路，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经过过去这么多年的跟随主啊，你一个真正走窄门小路的，你会失去很多朋友的，失去很多很多支持的。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呢，都会察言观色，都喜欢走这个什么宽门大路啊，在美国就讲他们讲的 popular way， 这个呢会得到众人的称赞，得到很多的益处，得到很多好处，你知道吗？你如果是这样，将来到主跟前，你就只好咬牙切齿的悔恨。所以求主保守我们啊。那么我们将来呢，要面对的是什么？是基督的审判台。所以我最近常常有时候和弟兄姊妹讲啊，我说我有个矛盾，你知道吗？我一方面很羡慕能够与主面对面，能看见我的主，但是另外一面我也很害怕，非常害怕。所以你知道基督徒什么叫做死吗？你的基督徒在地上一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与主面对面，你知道吧？你就与主面对面了。很多人以为说将来上天堂就像我们来聚会一样，这么多人大家拥着一起进去了，对不对啊？反正我躲在那主也看不见啊。今天我们是不是这样呢？很多人你不要将来哇，那个基督徒成千上万。弟兄姊妹，我提醒你，你蒙恩得救的时候是你个人的得救啊，对不对啊？ 你不是因着大家一伙的这么进去的，每一个人得救都是你个人在主面前的得救，将来你是个人见主。
阿门。
啊，弟兄姊妹，阿门啊！但是要求主施恩给我们，这个很可怕。一方面来讲，啊，是我们见主的面是欢喜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个人要按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没有人能代替你，没有人能代替你。你今天所做所行的，到那天审判台前全部显露。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审判呢，细致到一个地步啊，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供出来。哎呀，弟兄姊妹，我们记得吗？神的家起手，你今天讲的一句闲话，到那天通通供出来。我们以为只要讲几句闲话没有关系，哎呦，你这个话一讲就记录下来了，你知道吧？啊。就记录下来了，到那天主就把你一生的光景统统给你显明出来了。所以难怪我就看见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在主面有学习的人呢，他们平常不随便说话，知道吧？我给你们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那么在美国啊，因为大家熟悉，我讲也不要紧。有时候我很怕打电话给江弟兄，你到那边喂。那边就没有声音了，那么所以我每次要跟他打电话，我要心里先想到几个问题啊，先想到很多话跟他讲，因为他一拿起来他不讲话，哇，所以很怕，他不讲话，他等着你讲的啊。所以后来我才知道了，原来这个是我们前面弟兄的学习。有人告诉我们，你如果去看斯百克弟兄啊，英国的斯百克弟兄，你到他家里，你坐他面前呢，你不讲话，他也不讲话，两个钟头都可以没有声音的，他就一句话都不讲了。后来我听说呢，尼托森弟兄也是这样，因为他从英国回来的时候也学这个，你知道吗？有一次我问年长的弟兄啊，我说为什么你们能讲道啊，能够出口成章啊？他说，弟兄，你要注意你生活中的讲话，不要随便讲话。所以你知道，将来到主跟前审判的时候，连我们所说的一句闲话都要供出来的，那个是非常的细致。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们将来要进永远，啊，所以神必须把一切的错误、一切不对的东西把它滤得干干净净，绝不能带一点，你知道吧？你带一句闲话进永远，就破坏整个永远。所以神的要求这么严格的，我们懂得这神爱我们了，啊，他不能容许我们这些东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将来所要面临的是一个审判。那么今天呢，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呢，因为有主的血在，所以主光照我们，今天就把它对付清楚，啊。我们弟兄们已经告诉我们了，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啊，一进主的血的洁净，神说怎么样，我就忘记啊。圣经本来说不再纪念了，那个原文历史就忘记。哎呀，这多好啊！你想想看，今天我们寄存在主面前多少事情记在那里，对不对？圣灵光照我们，当我们一承认我们的错，求主用血一洁净，神就完全忘记。哎呀，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记忆力呢是一个堕落的记忆力，你再聪明呢也不行啊。我们是什么呢？该记的记不住，该忘的也忘不了。如果有人得罪我们呢，我即使赦免你，对不对？但是每次看见你就记得，就想起来了。但是对于神来讲的话呢，因为他是全知的神，所以他可以全部记住，他也可以全部忘记。哎呀，这是神何等大的恩典呢！所以呢，我们为着将来主还给我们机会，今天你就把它对付得清清楚楚。你得罪人的，得罪神的，最好早早把它得罪，把它对付清楚，不要留等到审判台前呢，就一起算账啊！圣经也讲要算账，将来主跟我们算账啊！所以今天，靠主的恩典啊，所以我讲这些对我自己来讲是很重要的提醒。 我感谢主，他没有回来，他实在是宽容我，他也宽容你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将来的问题，是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就是结局还没到啊。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呢。那么今天我们对于将来的事情呢，我们所能明白的真的很有限。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主也讲到他求父，父就差遣保惠师来了。哎，中间有一句话是说了，他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哎，弟兄姊妹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将来的事情。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今天能够明白说，圣经里面有这样的预言，对不对？有主将来主的应许和将来的情况，怎么你怎么知道的？这是圣灵教导的。如果没有圣灵教导，我们没办法明白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要跟着跟随圣灵的脚中行啊。所以呢，在圣经里面你可以找出很多的话论到关于将来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恩典，是今天的恩典啊。不要等到结局来到了我们懊悔，你懊悔不了的，恩门爱路就关了，你知道吧？主有他做事的时候的，你不要以为今天主宽容我们，一直宽容我们啊，不是的，是有一个尽头的。所以呢，今天是你我的机会，求主怜悯。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爱惜光阴呢，就是赎回这些机会嘛，对不对啊？你很多机会，甚至过去失去的，主还可以把它补回来。哇，这些恩典的言语啊，我们要记住的啊。我们失落了多少啊，你回头想想看，我们多少次主给我们机会，我们没有好好的跟随他，没有能抓住这个机会跟随他，对不对？我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能抓住机会跟随主，真是羡慕啊。啊，这个玛利亚把她一生最宝贵的一瓶的真拿达香膏一次倒在主身上，门徒们说，哎呦，这么枉费，对不对？但是主说什么？他所做的什么是一件美事啊。你想想看，那天如果玛利亚那瓶香膏没有倒在主身上，谁知道呢？今天我们也不知道他自己用了有什么价值呢，对不对？但是他做了这件事之后呢，哎呀，不得了了。这圣经都记载了，主说你们无论到哪里传福音都要诉说这件事情了。你看他抓住一个机会，在主的跟前，他蒙的恩典何等的大呢！所以今天主把很多机会量给我们啊，所以仰望主给我们恩典啊。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从旧约时代中啊，就有很多人他们注意将来的事情。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但以理是特别注意将来的人。他活在几千年前呢，他已经注意将来的事情，所以神特别给他启示，所以但以理得到了一个77的启示。哇，这是圣经中多么重要的启示啊！神把末后的时代整个工作的情况告诉他啊。那么因着这一个，所以呢，约翰在晚年的时候才写下了启示录，记录了但以理70中间最后一个期啊，就告诉我们末后的情况是怎样。所以你看见在人类的历史中啊，在教会神的工作的历史中，多少神的儿女们呢，他们在关心将来的事情啊。那么我们今天到底在关心什么呢？弟兄姊妹们，主还给我们机会，所以仰望主的怜悯。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同一个世纪许多的圣徒们，他们都活在将来的这个光中。那么我想我们没有办法把这全部通通拿出来读啊，我们只把这个几个神所使用的神的仆人在他们的书信中间给我们的勉励呢，那么交通给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勉励一下啊。那么约翰告诉我们什么呢？约翰首先告诉我们要洁净自己，其实这个洁净自己的就是洁净自己的魂呢。啊，弟兄姊妹们， 我们真的是需要注意神在我们这个人里面的工作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在地上最困难的功课，最重要的功课，就是个魂的纯洁。你知道我们堕落之后啊，外面生活的败坏污秽啊，是主要是从里面出来的，你知道吧？你的魂不干净啊，就你的生活就不干净。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在魂的里面呢，被主来纯洁啊，要洁净。所以这是十字架的功课。所以十字架对付我们人这个人的己啊，这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拯救啊。这是我们今天今生在地上的时间当中得到主救恩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主的救恩是灵魂体的啊。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魂的问题。什么是魂？弟兄姊妹知道对不对？我的思想，我的意念，我的情感，我的意志，对不对？我们每天都活在这个情况里面，就是我想怎样，我喜欢怎样，我决定怎样。都是以自己为出发点，对不对？但是这个我呢，是需要被对付的，这个我是需要被纯净的啊。我们晓得这个如果不纯净，给你自己带来麻烦，那不仅给自己带来麻烦，给你家人带来麻烦。你这个魂不纯净呢，你给教会也带来麻烦。今天老实讲，教会的难处是那个魂的问题，今天全世界的难处都是这个魂的问题，你知道吗？我们看得很清楚，对不对？所以主的救恩在这一方面给我们的恩典呢，要让我们学习能够弃绝我们的自己。所以呢，时候还没到终点，结局还没来到，弟兄姊妹们，你还有机会对付你里面败坏的魂。当然呢，我们知道约翰不仅是这样啊，约翰也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要基督徒要活在生命的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他的指示啊，那个最中心点就讲生命啊。因为呢，在头一个世纪还没过去的时候呢，约翰已经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都注意教会外表的事物，工作啊啊，那么这个什么恩赐啊、知识啊，这些一大堆的东西，对不对啊？甚至教会的制度啊、规矩啊，这些东西大家都很注意这些东西。所以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发现神的儿女偏离了生命，去注意这些东西去。你看今天地上的整个基督教都在注意这些东西啊，但约翰告诉我们怎么样呢？你要活在主所给我们的生命中。那么在约翰一书里面呢，约翰就讲的非常的恳切，那么你怎么能不犯罪呢？你就活在这个生命里，这不是你的行为啊！今天你在克制自己行为，这个不要做，那个不做，不行的。你只要活在生命的感觉里，你自然就不犯罪。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嘛，对不对？啊，我想我这个不需要多的解释。那么不仅是活在生命中可以不犯罪，并且能怎样？能够行义啊！这个行义也很重要啊！我用简单的话和弟兄姊妹讲。我也常常勉励自己和弟兄姊妹，我说呢，什么叫行？我们在主面前呢，你要站对的位置。你在主眼前做主眼中看为对的事情，你就行义。这很重要，这是顺着生命的感觉啊。我没时间去举例子啊。那么还有呢，他就顺着这个生命的感觉，你才可能活出什么呢？彼此相爱的光景。哇，今天我们看见教会里这个彼此相爱呢，这是一个重要的真理，但是最难实行的真理。我常常有时候很感叹的啊，整个基督教都在这讲爱啊，在爱的上面问题最大最难啊。弟兄姊妹们，你只有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你才能活出这个光景啊。那么所以约翰告鼓励我们要跟随里面生命的感觉走，非常重要。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要住在主里面。这个住这个字也是约翰所用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字眼啊。我们知道今天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这是重要的真理，对不对？ 但是约翰到晚年说说，不仅这样，你还要住在主，住在主的里面呢。你怎么住法呢？跟随恩高的教训。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那段话非常宝贵呀、啊。我们如果跟随恩高的教训，你就怎么自然就住在主里面。如果你今天住在主里面，他回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也不至于羞愧。你见他的面的时候呢，可以坦然无惧。哟，我以前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约翰这个话是不是讲得太大了呢？主回来你会不会惭愧呀、啊？啊，我们不要说我们怎么样的懊悔自己啊？惭愧总会有吧。约翰居然告诉我们可以不惭愧，哇，可以不惭愧，不惭愧的生活。我记得我年轻时候，我们一个年长的弟兄啊，他真的很爱主，他带领我们，他常常跟我讲，他说：“哎呀，像我这样的光景呢，主如果回来的时候呢，我没办法，我只好找个洞钻进去。”哟，那时候我心里想，他这么爱主，他要找个洞钻进去，那我呢，找个更深的洞钻进去，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约翰告诉我，不需要这样，不需要这样。你只要按照恩高的教训活在主面前，你就自然住在主里面。这样他回来，你可以坦然无惧，并且怎么样，可以不必惭愧。哇！所以呢，像这一些的提醒的生活，都是为了将来的那个时刻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啊。那么我想为了时间缘故，我只能简单的说啊。那么呢，使徒彼得到晚年的时候也给我们有好的劝勉。所以我们刚读到那个彼得后书的时候呢，他实在给我们好的劝勉。那彼得这个人很有意思的，你在读约翰福音第二最后一章的时候呢，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啊，那么主就在那里要求他三个要求，大家都知道嘛。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对不对啊？主一直在那跟他谈话，一直在问他，因为那个时候彼得的失败很厉害，所以主要重新挽回他，所以主就特别跟他讲，那个约翰，那个彼得给主讲多了之后呢，哎呀，他就忽然转头看着约翰，他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对不对啊？主说啊，这人将来如何与你何干呢？啊，你跟随我吧。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好管闲事的心里啊，整天都注意别人，对不对？他如何，他如何，他如何？主说：“你不要管别人，你要管自己。你好好跟随主就好了。你管别人干嘛呢？你看看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整天发觉好像这事都在别人身上，不会临到我的，是不是？不会临到你吗？有一天就临到你了，对不对？所以主。”对彼得说：“这人如何与你何干呢？不相干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将来都是什么？每一个人，我已经讲了，在审判台前是你个人要面对主的。你不要以为是他要受审判，他要受审判，你不需要受审判吗？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就很愚昧，你知道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不需要太多去注意别人，所以我这些年呢，在侍奉上呢，主给我一个很大的怜悯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在侍奉上很容易比较，你知道吧？人太喜欢比较了，比较这个，比较那个，啊，比别人低就很自卑，比别人高就很骄傲。你比来比去，你就这个比的都不对，对不对？所以呢，主给我一个感觉说呢，你只要尽你的本分就可以了。弟兄姊妹，你尽你的本分。如果今天你没有尽你的本分服侍主，你将来无法面对主。哎，尽我们本分很好，对不对？
对。
你不用去管别人，你把你该做的做好，这个比什么都重要。你自己没做好，整天管这个管那个，不对的。所以我有时候也对我们那些同工们讲，你在一个地方侍奉，你把这个侍奉服侍好就好了，你把你主托付给你的把它服侍好啊。今天我们是这样，后院失火还到处去救火， 你这个很好笑啊，你知道吧？非常好笑的事情呢、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怜悯，你知道吗？个人要尽自己的本分。哇，当我一被主这样提醒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安息了。因为什么？教会整个工作是主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你能做什么？你整天就操心这个操心那个啊。当然我们爱弟兄姊妹，对不对？但是你管这个管那管的太多了，你没把自己管好。所以呢，这里很重要，弟兄姊妹，为着你的将来啊，你要接受主的话给我们的提醒。所以呢，彼得呢，到晚年的时候写彼得后书啊，告诉我们在属灵上面怎么样，要殷勤，要格外的殷勤，要追求什么？追求一个结果子的生活。什么叫结果子生活？你的今天这个追求有个结果才是对的，没有结果的事情，那个就不对。所以他讲了八个点，对不对？在那里讲的，我想我没时间去解释这个啊。要结果子，那么还有一个重要提醒是什么？不要眼瞎，只看近处啊。就说呢，你不要老近视眼。我们看见基督徒很多都是近视眼，对不起，我这个天然的眼睛是近视眼啊，我要需要戴眼镜的啊。那么在属灵上面，你不能近视眼。什么叫近视眼？整天就看这些东西。我常常有发觉，我们基督徒很可怜，你知道吗？我们生活的圈子很小啊，我们搞来搞去就这些人呢，有的搞一辈子，对不对啊？整天就看这个看那个，出不来了，是不是这样啊？有的家人也是一样，整天搞那个家人关系，搞了一辈子，哎呀，很多是悲剧，你知道吧？所以你要眼睛望着将来。神给我们的荣耀是多么大的荣耀，我们不是为着这些东西活着的，是为着神的荣耀活着的。今天很也是一样的，几个同工搞在一起搞一辈子，哎呀，我才看见，我们真是可怜，你知道吧？所以呢，彼得到晚年的时候，你看见正书使他的心胸广大，所以他鼓励神的儿女们不要近视眼，不要只顾眼前的。那么还有很重要的事情，他说呢，不要失脚啊。这个失脚也是很可怕的东西，在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呢，很多人在主的道中滑跌啊，走走走就滑出去了。哎呀，有一天我在读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今天我们奔走主的道路，对不对？有的人走走走偏出去了，有的人走走走不肯走退后了，对不对？但是你要防备一件事情呢，这条道路可以把你淘汰的。如果今天你在主面前你没有正好好的走这条路，这条路把你淘汰了，因为我才发现教会历史中多少人是被这条路给你淘汰掉了。但是感谢神，彼得的话很有恩典，只有主，只有父亲，只有神能保守我们永不失脚啊！所以你好好依靠神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有把握说，今天我走这个路，我一直走到底，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啊！那么彼得还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将来神的国临到时候呢，最好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能丰丰富富进神的国啊！所以我们的将来所面临的弟兄姊妹是一个千年的国度啊，是吧？这个千年国度之后才是永远。所以我们的将来呢有两段的，一段千年国度，一段是永远。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见定睛的是那个千年的国度啊，这是一个大奖赏的时代，是一个得荣耀的时代，是可以和基督一同作王掌权一千年的一个时代。我不知道你羡不羡慕。我侍奉主很多年，心里面很羡慕，但是我也没有把握。有约翰告诉我们，将来如果还会显明的，啊，到了那天，主说对了，哎呀，那弟兄姊妹，那是多大的欢喜呀！主如果就像约翰像马太福音25章里面所讲的，主如果说好，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哇，弟兄姊妹们，你得到这一句称赞，那你这一辈子就值得了。如果你得不到这个，你要抓这个抓那个，有什么用呢？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彼得鼓励我们要丰丰富富进神的国。我们在地上这些富足，你知道有一天都过去的，你走了你一毛钱也带不走，对不对啊？今天有什么东西是属于你的呢？我说这个衣服是我的，真的是我的吗？我死了我能带走吗？我能穿这个西装去见主吗？没有的，什么都不是你的，这是神的定命。所以我们要追求什么？灵里面的富足，里面的富足啊，这非常重要。我想这些呢，我们只能简单的提，不能详细的说啊。那么我们看见保罗也是一个注意将来的人，所以他在他的话语里面对我们来讲有很多的劝勉。你知道这些人写书信的时候，无论约翰，无论是彼得，无论是保罗写这些书信，像保罗现在写这个题目腓立比书的时候，都是什么？已经都是年老的时候了啊。因为在腓立门书里面他讲到说呢，我这有年纪的保罗，对不对？就是已经年老了。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讲的本来这个将来是属于年轻人的，但是呢对基督徒来讲，年老的也有将来的啊，所以不要灰心啊。年纪大的弟兄姊妹们呢，我们的日子更少了，我们要更抓得紧，更好好的好好的跟随主啊。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大家都很清楚他的追求啊，你看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但是那个追求的心智啊，比年轻人还来得强烈啊！使我认识基督，哇！那已经呢，他这么多年跟随主对基督的认识是无人能及的了，这么多么的丰富。但他发现，原来基督是无限量的啊！今天呢，弟兄姊妹，如果你的路走得对，你就知道在基督里面的丰富是何等的丰富啊！我们觉得很可惜，很多人的侍奉主路走的不对啊，那么追求追求，好像那个主都给你追求完了，所以呢，到时候呢，你需要什么什么天文地理历史的什么什么哲学的文学的艺术东西都要加进来，来叫它变得丰富，对不对啊？不需要的，弟兄姊妹们，你真实在基督里那个丰富是无穷无尽的一个丰富。所以对彼得来，对保罗来讲，这个是个无限量的基督，你知道吧？那今天呢，我们必须被开眼睛看见这个。所以呢，保罗能够在那里说什么？我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怎么样直跑？他老了还在跑呢，我们年轻人都不跑了，对不对？很多年轻人都坐在路边呢，都不肯跑了。保罗还在追求呢，那么要努力的追求啊！他把过去所有的通知怎么样忘记？用什么？为什么要忘记？用摆在前头的是更新的经历，更宝贵的经历啊！我们呢，常常得着一点点经历，宝贵的不得了，都舍不得丢，对不对？保罗说不丢吧，努力面前。这个对将来，他还充满着一个盼望，他希望得着主，得着的更多啊！所以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们讲过这个腓立比书啊，腓立比这书这卷书啊，保罗设立的一个标杆啊，那个标杆其实就是基督的自己啊，他这个标杆里面包含一些意义，他什么？他要认识基督，他要得着基督，他要享受基督，他要表现基督，这就是保罗的标杆，是吧？你在腓立比书里面去读的时候，你发现这些意念在它里面是那么样的一个强烈啊！他说什么样呢？他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啊，向着标杆直跑啊！在基督徒的经历里面呢，弟兄姊妹们，保罗告诉我们：你丢下多少，你就得着多少。而对我们今天最难的就是丢，我们丢不下很多东西，你知道吗？这些东西就变成什么，在我们生命中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残垒，丢不下。所以属灵的原则是要进入必须要丢，所以主感动我们放下一些，你就要放下， 你想想看嘛，将来到主来的时候，你有什么东西能抓得住的，是吧？我们今天真的愚昧嘛，抓的这些东西。保罗说：“我看万事如同粪土。”哇，弟兄姊妹，我们也很羡慕这句话，对不对？好多弟兄姊妹祷告说：“我们要看万事如同粪土。”我常常讲，眼睛一张开就开始抓粪土，嚯、哦，抓得可起劲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只是把这个当作一句话。对保罗来讲不是的，他真的看万事如同粪土。因为什么呢？你认识基督的宝贵，你才知道没什么东西可抓的。我们觉得世上的东西没什么可抓，就是所谓的事工属灵的事情也没什么可抓，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跟主来比较。什么教会的权威啊，什么什么地位啊，什么什么好处啊，弟兄姊妹们，你抓这些东西干什么？这个只有累赘，只有叫我们呢没有办法往前奔跑啊。所以呢，我们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要把这条路跑尽。所以保罗能说呢，那当跑的路我跑尽了，这什么意思啊？神的路从创世纪开始，神创造时间一直到他永远回来，这条路多长啊？保罗的只有短暂这么一生能把它跑尽吗？那什么意思呢？保罗的意思告诉我们，他从蒙恩得救的那天在主的路上，他一直到死都在这条路上，这叫做跑尽。今天呢，我们看见很多人呢开始在这条路上，后来就从这路里面出去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你要把主所量给你的这条路不偏左右的把它跑到尽头，你就是像保罗讲的当跑的路跑尽了，并且呢你还不能单言呢，你要跑啊，你漫步不行的你需要跑。弟兄姊妹们，我觉得到了这个末后的时候，时间非常紧迫啊。我有的时候看见我们年长的弟兄啊，心里面很受感动，他这么大的年纪啊，他不顾一切的侍奉主，好像我们跟一些弟兄们讲，他好像什么像跑百米、最后的冲刺，你知道吧，或者跑马拉松啊，到最后几里路的时候他开始冲刺了，不顾一切冲刺。他这么大年纪在冲刺，我看没有几个弟兄姊妹在冲刺。我们因为不觉得这个东西宝贵，对不对啊？他不顾一切的，真的像保罗一样的，不顾自己的性命，这样跟随主。我们真是要求主怜悯我们啊！他把机会摆在你我的眼前，如果我们不这样好好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们，那个亏损是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神从来没有定规说谁可以得谁不得，对不对？是普及的，所有神的儿女们都可以蒙恩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将来呢，在主的跟前还有个得奖赏的时候。今天呢，这个奖赏也很难解释，你知道吗？但是在保罗里面，你看这个奖赏，那个对他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我们弟兄姊妹对这个奖赏，因为这个常常世界的观念，你看读书的时候呢，我们还总很重视那些学位，重视那些奖章啊，什么东西，对不对啊？有的人昼夜不停的在那里努力啊，得这些东西。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讲，奖赏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有些弟兄姊妹说没关系的，将来奖赏你拿吧，我不要拿。他还很清高了，圣经说呢，将来得的冠冕，他说带不带有什么关系啊？整天带的冠冕也很重啊。讲风凉话，亲爱弟兄姊妹们，我们都不认识神的恩典了，求主怜悯我们啊！要有一个得奖赏的心智啊！我从前我年轻时候也不太懂，现在里面越来越渴望因为我知道那个不是个物质的东西。所以求主使我们能够往前奔跑。所以你看见在同一个世纪啊，这些蒙恩的使徒们他们懂得了，所以在他们的书信里面多方面在这些方面的激励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又过了一个年了，主还留我们在地上， 这是主对我们的怜悯，主对我们的宽容。摆在前头的，我们还有机会。如果主明天回来了，今天就是我们的机会。所以求主施恩典啊，弟兄姊妹们，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就告诉我们还有个机会，还可以改变。如果说已经显明了，那就没得改了，对不对？啊，所以你我到底将来怎样还不知道呢，啊，所以这有一个弹性在这里的，有一个可以改变的情况在这里的。希望主，无论让我们年轻的、年长的弟兄姊妹们，大家都面对将来，爱惜，主说给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啊，接受主话语给我们的一些激励。让我们在不多的机会里面赎回过去所有的，主回来的时候我们丰丰富富的今生的过，欢然的来迎接我们的主。那么请低头在这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今天还没有回来，是你在宽容我们。主啊，求你用你的话光照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在地上不多的日子的里面，天天活在你话语的光中，天天得到你自己的激励。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生，短暂的一生，余下的一生，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为我们来持守我们的年日。主啊，教导我们如何来数算，教导我们如何来珍惜。我们巴望在你回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好的结局，我们能得着你自己的赏赐。谢谢你今天你还怜悯我们。主啊，我们愿意用这些话彼此的劝勉。主，我们也求主借着真理的圣灵做工在我们的里面，保守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和姊妹。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再次把感谢、赞美、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感谢赞美主，接着我们的弟兄把这个末世的时候最重要的提醒我。